三，安史之乱以前，唐朝在西域地区遇到了两个强劲的对手，一个是刚刚灭亡波斯萨珊王朝，正在中亚由西向东扩张的阿拉伯帝国，另一个则是从南朝向北翻越青藏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吐蕃王朝。天宝十载751，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在西域发生了一场遭遇战，这就是著名的达罗斯之战，结果唐军战败。四年之后就爆发了安史之乱，不到半年，洛阳长安相继失守，玄宗避居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担负起了平叛的重任，号召天下秦王。驻守西域的西安北庭节度使属下的军队也被大批调往内地，他们的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的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防守力量。据文献记载，安西都护府驻军的编制是24000人，节度使封长清分三批抽调了15000人跟他东归秦王，留守部队还剩9000多人。除了西域，驻守在陇右、河西的军队也都东调秦王去了，这给早已觊觎陇右、河西的吐蕃以可乘之机。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吐蕃就攻占了陇右、河西，直逼长安，切断了西域与长安的直接联系，随着便越过昆仑山进入塔里木盆地，与孤悬塞外的安西守军展开了对西域的争夺战。这时一个艰难的抉择就摆在了安西守军的面前，是冒着孤悬塞外的危险继续坚守西域，还是放弃西域撤回中原。如果撤回中原，他们虽然安全了，但是西域就丢失了。具有家国情怀的安西守军毅然决定留在西域，吹响了孤军坚守西域32年的唐代版集结号。那留守西域的唐朝军队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如上所述，安西驻军总共有24000人，其中15000人东调秦王，留守西域的只剩下9000人。曹令忠率领一部分驻守北庭，安西则由郭子仪的侄子郭欣代理主持。在人员减少了近2/3，既断绝了与中央的联系，又失去了陇西、河西策应的情况下，西域守军只能与沙陀突厥和回鹘形成联盟，相互依存。文献记载说，吐蕃久攻之不下。大约在代宗大历7年772，安史之乱已经平定将近10年了，唐朝中央才意外地得到了安西守军的消息，有因战乱流落到吐蕃的汉人士兵逃回长安，向朝廷述说吐蕃以及西域的情况。代宗这才知道安西北庭的守军还在顽强的坚守，他感慨万千，下了一道御安西北庭诸将制的诏书。制文中说，如果不是你们坚守，则渡黄鱼龙不复汉有矣。令中等忧国秦王乘彻骨髓，朝廷闻之莫不酸鼻流泪，而况于朕心在。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你们，过了黄陇地区就不再是华夏的地盘了。以曹令忠为首的将士们精忠报国，感动了朝廷，代宗的内心更是激动万分。表示一番慰勉之后，代宗对他们进行了嘉奖，赐北庭都护曹令忠李姓，改名元忠。 同时承认由郭兴主持安西事务，并授予四镇节度留后的称号。此后，李元忠、郭兴虽然多次遣使与朝廷联系，但是每次都受阻于吐蕃而不能到达长安，声闻觉者十余年，直到建中二年781，使臣万里迢迢绕道蒙古高原，经回鹘地区来到长安。此时代宗已经去世，德宗刚刚继位，朝廷这才知道自大历七年又失去音讯的西域将士仍然坚守在安西北庭。惊喜万分的德宗对坚守西域的将士又进行了一番嘉奖，加授李元忠为北庭大都护，郭欣为安西大都护。按照唐朝的制度，边境上的大都护都要由亲王遥领，并不亲任。因此为了符合制度，德宗又给他们二人赐了爵位，李元忠赐爵宁塞郡王，郭兴赐爵武威郡王，对其余的将士也都有奖赏升迁。贞元二年786，李元忠去世。贞元六年冬，北庭失陷。《旧唐书·吐蕃》下记载，自是安西祖爵，莫知存否，为西周之人，犹固守焉。音信再次断绝之后，安西何时陷落，郭兴下落如何都不清楚。最后只有西周位于今吐鲁番还在唐军的坚守之中。四，以上就是目前我们能从文献中找到的有关安史之乱之后西域留守部队对安西北庭坚守情况的零星记载。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是一句自是安西祖爵，莫知存否，为西周之人，犹固守焉，还是给我们勾勒出了忠勇的安西守军吹响集结号的悲壮画面。因此我认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应该是在上述背景下由坚守安西的四镇节度留后郭兴铸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切断了西域留守部队与朝廷的联系之后，出身世家的郭兴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为了激发士兵恪尽职守，表达他们精忠报国的决心，同时筹集军饷，购买军需物品，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奉唐朝正朔，采用当时唐代宗正在使用的年号大历，铸造大历元宝。等到建中二年781，郭兴派遣的使节绕境回鹘和朝廷取得联系后，郭兴才知道大历十四年779，代宗已经去世，德宗继位以改元建中，于是又铸造了建中通宝。这虽然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但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朝廷不但认可了郭兴的做法，还予以了嘉奖。